都算是可以完成，对不对？大家每一位都有机会讲话哈。OK， 非常好。OK， 好，我想我们暂时就先停下来，暂时先停下来。啊，我想问一问，那我的观察就是大家都好像是蛮喜欢讲话的，对不对？哈哈哈哈。好，同时呢，我也好像观察到呢，大家都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都是很留心，很在意啊，很专注，很可以说很尊重对方，对不对？啊，盼望刚才这个分享呢啊没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反过来讲，希望刚才这个分享也成为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今天、明天啊，每一次、每一堂都会有机会，我们通过讨论，通过角色的扮演，也在当中我们有多一些的学习，掌握怎么样讲话，跟怎么样去发问，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去理解。OK， 那么盼望呢，刚才也通过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分享嘛，盼望都是通过你的大脑的，对不对？啊，不是乱讲话，不是随便讲，你都想一想，对不对？才讲你的看法。也盼望呢，当你聆听人家所讲的时候，对你都会有一些启发，有一些新的体会。原来呢，对方哎，你这样子想东西哈，也可能对你来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用你这个角度去想一个题目，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人生。那无论怎么样，我想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发展出你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啊，辅导是什么样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转到我们第一课的啊讲义，你可以按照第一课的讲义，我们啊可以比较快的，希望用10到15分钟完成头一节，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吗？啊，请您准备好第一课的啊讲义在你的面前。我希望先从辅导跟基督徒辅导这个基本的概念啊开始哈。啊，最简单的定义，什么是辅导呢？简单的定义就是帮助人去解决人生问题。我是很喜欢用 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这个观念去理解人生。其实人生就是可以说不单是我们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对不对？我们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problem solving。 辅导的功用可以说就是帮助人去解决他面对人生的问题，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啊观点，一个定义。人生有什么问题呢？特别从信仰的角度，通常我们都会说人生有四个基本的问题，对不对？头一个是什么？人从那里来，然后呢要往那里去，然后呢人如果今天还活着嘛，对不对哈？如果我有20年、30年、50年、60年的时间，我活在地上，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目标？当然，人第四个问题是应该怎么活，用什么样的一种的原则啊，去指导我们去怎么样去做决定，怎么样去活我们的人生？那明显，当我们全福音的时候，我猜我们都会用这四个基本的人生的问题去帮助一个人去思考，也希望帮助他找到真实的答案啊，就是找到真理。 OK 啊，我想这一步呢大家都很容易掌握，我就不需要再详细讲哈。第三点呢，在圣经上面，其实耶稣的工作，因为同样是帮助人去解决人生的问题，包括人生这些最基本的，怎么样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人生的目标，怎么样去活哈，怎么样去知道将来我要到什么地方。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概念是说，耶稣的工作其实都是做辅导的工作，因为耶稣帮助人去寻找答案，解决他的人生的问题，包括刚才所说最四个最基本的。在圣经里面所说，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也在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在医治各样的 病症，你可以说是三个耶稣的侍奉的方向，也可以说是相同的目标，就是帮助人去面对人生里面所要面对的问题。耶稣的名字，第四点哈，耶稣的名字不单是救主，也不单是弥赛亚，耶稣更有这个名字叫奇妙的测试，测试就是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就是啊，是耶稣其中一个名字。所以用相同的观点呢，我认为呢，我们就看人生是要解决问题，耶稣的工作也是辅导人家，帮助人去解决人生问题，是相同的一个一致的概念。其实呢，第五点讲到圣灵的话呢，当耶稣离世离开世界，他差派圣灵来，圣灵其实也有一个名字，他是保卫师，保卫师英文的翻译是 counselor， 同样都是帮助人去面对解决人生问题。所以无论是耶稣无论是圣灵，他的工作都是相同的，去做辅导。所以同样我们都有同样的侍奉的身份，我们要当辅导的工作。第六点呢，当我们了解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我们了解到人是有灵有魂有身体这个结构，这是我们最基本对人的理解。你可以说是三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两个部分，在神学上有很多的争论，但从我们每天的应用上面，灵魂体往往都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说明有三个角度去理解。每一个部分呢，有它的需要，同样有它的限制，有它的 limitation。第七点讲到人有四个基本的需要，其实跟上面的三个观点是一致的。这四个基本的 needs， 四个基本的需要呢，也可以说是从专业的心理辅导的角度来讲是相同。我们做所谓专业的心理辅导，我们所受的训练，我们都同样看人是有 bio, psycho, social and spiritual 这四个部分，就是生理、心理、社交、灵性这四个部分。但很明显，所谓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不说唯一是信耶稣才是一个正确属乎真理的一个信仰啊。从一般的这个训练来讲呢 ，spiritual can be anything 哈，任何的神，任何一个人信仰的东西都可以是 spiritual 哈。但明显，我们当基督徒去当辅导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灵性，我们所说明的就是耶稣、圣灵，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OK， 好，所以这个四个基本的需要是我们一般分析对人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呢，如果你再看附表11，等一会我们会多详细一点去看。你现在打开附表11，简单理解一下哈。这个附表11呢，基本上的内容是我们用专业辅导人员做评估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所应用的概念，我就把它重点写出来。所以你在附表11大概就可以看到人的问题呢，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是 symptom， 有的一些中文怎么翻译 symptom 是什么？症状症状可以包括生理的症状、心理的、人际关系，所以社交还有灵性的症状。 OK， 有一些例子写在上面。但同时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另外一个概念不单是症状，因为所有症状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影响一个人所以正常的生活的功能。生活的功能我们叫 functioning 的一个 level 它的 functioning level 所以如果有不正常的功能的话，受损害的话，我们说 functional impairment 这个概念。通常人有最基本的生活的功能有六项，已经写在上面，等一会我们再多一点去讨论好吗？所以从这个我们对人的基本的需要，可以说也了解到人需要如果不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症状，也出现这个功能的损害。所以说这是就是人生也面对的问题。好， 有没有意见疑问？没有的话呢，有可能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呢，我讲的东西太简单，大家已经了解了啊，也可能我讲的很清楚，大家很容易了解。OK， 好，无论怎么样，继续哈。第八点，刚才所说这个四个 N 很重要哈 ，bio、psycho、social、spiritual 哈，所以希望从无论过去你怎么看，今天开始我们看一个人呢、啊，可以说你看到的是整个人的这四个部分啊。同时呢，有六个观点，六个人的正常的需要。所以在讲义里面第八点呢，讲到人的六个啊正常的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修过一些心理的课，心理课的 Psychology 101啊，常常都讲到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Abraham Maslow， 有没有一个记得吗？他说人有五层的需要 ，basic human needs。他说有五个，好像一个金字塔的这样子哈，三角形的，底下是比较宽哈，慢慢呢越来越窄哈，一层一层飙上去哈。其实这个六个啊六层的需要呢，其实跟这五层是啊类似，是一致的。哈，我认为呢，他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了解人是很重要，也是很有帮助。其实人都从基本的生存那个需要开始，但是那个我们不能停止在那里，人同时也需要有更高层次的安全感的需要。安全感不但是身体的安全感哈 ，physical， 还有心理的安全感。其实心理的安全感是个很重要，不但是我们能够生存，我们也能够呢继续认为我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你有安全感，你知道呢，你有明天。啊，你是平安的，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可以继续拥有，明白这事哈？所以这个安全感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还需要爱与接纳，爱与接纳也包括我们主动去爱护对方，也去被爱哈、啊，也被人家接受，接受别人也被人家接受。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发展出自我的价值、自尊心。然后呢，人在进步成长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有性的满足、亲密方面的需要。性的满足跟亲密的需要呢，其实跟爱有类同的地方，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可以分开来处理啊。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也跟人的性的欲望不满足、亲密的欲望不满足影响到，所以人很多的所谓的啊创伤危机，不但是跟平常人之间的爱心啊，被爱那方面是有相关，也有好多特别也跟人的性欲啊亲密的需要不满足有相关，所以特别婚姻方面的问题往往都是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最后更高层次的话，人能够达到一个完满啊，找到人生最高的理想，人生最啊完整的一个啊，丰盛的人生这个概念，找到人生最满足的意义啊。但这些概念呢，其实也跟圣经里面所说很一致的。耶稣也同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不单是得到生命。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来了，需要叫人得生命，对不对？得生命是你基本上是可以生存嘛，啊。”但耶稣所讲的生命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啊、也可能讲到我们灵性的生命，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最基本能够生存是一个最低的层次，可是人不但是停留在基本的生存，人需要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答应满足我们人最高的要求、啊、人最高的理想。 OK， 那么所以相同一致的一个概念。第九点呢，从诗篇39篇啊，等一等，好，有一个疑问，请发问。对。OK， 好 ，Abraham Maslow， 这个我不清楚他中文怎么翻译哈。他说有人有五层需要嘛，对不对？他的五层需要呢，他就没有 sex and intimacy 这个概念，他有的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 survival、safety、love and acceptance、self worth， 然后到 actualization， 他用这个 actualization 这个字。可是在这里呢，我把它这个 complete 哈，因为在属灵我们基督教的概念上面，现在有很多人我们说他们是 broken， 破碎的人，生命不是完整的啊，所以呢我就用另外一个字，就是人其实都在追求要完满哈，要完满。那么当理想就是把你的人生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层次，能够应用哈，最能够用到你的才干哈，达到一个最高的理想哈，理想跟意义这些的概念都相同。那么这个性欲的满足呢，这个部分呢，我特别把它从这个爱的部分分开来。那么特别如果你看人呢，如果从小的时候呢，当明显他要生存嘛哈，然后呢孩子长大呢，你也看到他需要安全感，对不对？然后呢训练他有懂得爱与接纳，然后呢他有自我的价值观念，对不对？然后到 teenager 的时候呢，这个性欲开始出来了啊，这个 sex 啊，这个 need 都开始啊，所以你就看到好像也跟人的这个不同的年龄的成长啊很一致，很相关。OK， 可以吗？好，谢谢。OK，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个终结，有一个终点。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所以呢，我在第十点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请大家帮我一起念一念，看看这个概念、这个观点对你在看人生有没有一些的帮助。好 ，OK，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段旅程。是一段不停的成长和转变，又要不断去解决问题，方能获得身心设灵各种需要的满足和平衡。在经过不同的成长阶段之后，最终到达生命的终点，再进入来生和永生。好，我并没有意思说这个是最好最完整的唯一的看法，我只是呢继续把这个人生就是不断要面对问题，人生有很多需要要满足，可是呢满足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或是呢我们用一些不正确的方法去达到满足啊，去解决我们不满足的问题的时候呢，如果你用的方法不对的话呢，也可能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不但没有哈，也可能越来越糟糕哈。最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性满足不够，他怎么办？他去看事情的东西有没有得到满足，好像有，好像短期有，可是长期会怎么样？他可能上瘾，听得懂吗哈？他甚至呢对真正的人际关系那种性的满足呢，他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人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得到满足的一种经验，所以呢他的问题会越来越糟糕了。所以一说找不对方法去解决问题的话呢，也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好，所以无论怎么样，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需要 needs， 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然后我们不断在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呢人生不断在成长的时候呢都会产生问题，遇到改变的时候呢也会产生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说人会有危机，什么叫危机？危机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新的我们不懂得怎么样面对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了。更严重的事情可能有车祸，可能发生一些很严重身体心理受到伤害的一些事情，同样呢这个人就产生很大的不平稳，他本来应该有的满足得不到满足，以致呢他就会产生很多症状，产生很多生活功能的损害。大概这个概念是这样。好 OK， 好，大概人生可以用这个，人有很多的需要，人有很多的问题，人生也是不断要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辅导的工作就是当一个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搞不定没办法钻不出来的时候呢，需要从外在有一个 人去陪伴，由人去引导，由人去扶持，由人去帮助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不同的技巧方法。 OK， 好，好像有一些疑问。生是生理，刚才我们讲到人最基本的四个 need， 对，四个需要哈，有身体还是生理，这个生也可以说身体。 OK， 性就是心理了，对不对哈？社就是人际关系，社交人际关系。然后呢，属灵，这四个东西都有相关。但当我们治疗的时候很简单，如果你身体有一个病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发现是有生理的元素的话，要治疗的话呢，你无论怎么样去跟他鼓励，跟他心理的调整还是不够，他可能需要什么，可能需要药物的治疗，也可能需要呢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运动，原来运动呢可以影响他生理里面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化学的分泌，明白哈？所以他发现了原来有一些是生理的问题呢，也需要有生理的方法。那我并没有意思说，比如说属灵啊，因为有圣灵啊，有一种啊圣灵的意志，不能改变他的生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属灵不能改变生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人，如果他属灵的这个啊成熟度不够，你怎么样去帮他带祷，你怎么样去带领他去祷告，用属灵的方法。有一些人呢很困难把属灵得到的啊这些意志转化成为身体生理的好转，听得懂这意思吗？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不但是认为呢啊属灵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有些人真的他的属灵的成熟度还是他的接受度不够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属灵他都没办法通过属灵的方案让他，比如说他有一个癌症的病，他有头痛的病啊，他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分泌影响到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行为的问题，那么可能没办法通过但是属灵的方法，也可能也通过药物的方法。好，我主要希望想讲就是说这四个东西往往都有相关，但是每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认为呢所有可能帮助的方案我们都可能要考量，都可能要考虑啊，吃药跟祷告是不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有一些人的概念是认为有属灵就不需要吃药啊，那我并不需要跟人辩论争论了，对不对？真的有一些人他的个人的经验是有属灵的帮助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些人是可以这样的，但也有不少的人没办法是这样啊，但也不能代表说要吃药的人不够属灵啊，好不好讲一讲哈？我希望当我们在应用在不同的个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更多一些的不同的啊讨论，不同的意见，好不好？好，那么好，刚才看到有些手。好，对，好啊，圣经辅导呢，看你到那个神学院去啊去学了哈。有些圣经辅导的课程呢，它主要的定位就是说我讲所有的话，我讲所有的帮助人的话都一定是需要从圣经里面有的，都要从圣经里面来的，都需要用圣经的话语，如果不是圣经的话语的话我就不讲，听得懂吗？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要帮助人的话呢，不但是用圣经的话语，也单单用圣经里面有讲的概念去分析去理解，圣经没讲的就不讲，听得懂吗？就是有一些最传统最保守的Biblical counseling， 他们的训练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单单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理解了，单单从圣经里面有的概念去分析，然后用圣经的话语去帮助，就是最保守的一种。 但是也有一些神学院，他们的 biblical counseling 呢，也不排斥所谓心理学，也不排斥有一些其他圣经没有清楚讲的概念，听得懂意思哈？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概念也是啊不少，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呢，圣经没有讲某一些的概念，好，那么等一会呢，我们继续深入一点去分析理解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提出啊当中的一些的分别。啊，我比较多应用的啊一种的所谓辅导的模式呢，就是我认为圣经的话是非常重要，但我们同时也会应用，好像刚才我们都应用一些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说明很清楚的一些的概念，我们了解人生的需要，就是 need， 我们往往都会用一些平常啊说话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理解所用的概念，比较多用的一种的概念我们都应用，因为我们看见这些概念呢跟圣经的教导没有冲突，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用这两个字，所以大概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听得懂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辅导也有不同的派别啊，有最保守的，也是有一种所谓比较开明的啊。那么我希望就是走一个算是在中间的路线，我认为所有这些的工具啊都是帮助人可以用的工具，圣经的话语啊，祷告啊，诗歌，所有都有，神的话语都需要考虑去应用，但同时呢我们也不排斥一些啊跟圣经没有冲突的一些的方案，所以从心理啊一般辅导学里面所学到的概念我们都可以用啊，大概的分别是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好吗？刚才还有两个手。具体一点，你说所谓生理的问题，就是需要夫妻亲密。Very good， 好。那我想我们说亲密这个概念是比较容易讲，对不对？啊，夫妻需要亲密的，甚至呢，我们说夫妻之间需要有性的满足，可不可以讲？那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很清楚，男人需要有性的满足，其实圣经有没有讲？你也可以说有讲，可是也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明白吗？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我们也不需要说，哎，圣经没有用这个字，我们就不用；圣经没有说这个亲密这个字，我们就不讲亲密，对不对？所以这些字呢，都是从所谓一般的啊，所谓心理还是辅导的理论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的概念。同样的，跟圣经里面所说人的需要是一致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刚才弟兄所讲的很对哈。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基督徒辅导员，他可能对这个老公就是说，如果你的老婆哈啊，她现在啊不喜欢、不需要跟你有亲密，你就需要啊按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就好好的用祷告哈，去让你自己呢心得到一种平静平安啊，不要再勉强太太了，不要再跟她讲了。那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也不一定是唯一是这样，也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哈，有时候基督徒的辅导员就是告诉这个太太说，嘿，你知道吗，你不对的，在家里面谁是头？老公是头啊，老公要求跟你有亲密的话呢，你应该要顺服。那所以就看你用怎么样的概念，怎么样去应用这段圣经的教导了、啊，对不对？所以相同的圣经的教导，在不同的基督徒的辅导员，他说他是 biblical counselor 嘛，对不对？他可能有时候都用不同的啊、解释，不同的应用，相同的经文可能也不同的应用，明白这个事哈？那我不批评 啊，每一个辅导员他怎么样去应用。啊，主要的话呢，就是说他不违背圣经里面教导，这个是最重点。但是呢，我想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同样的话，太太需要顺服老公。同样的话，看你什么时候讲，怎么样讲。往往经过一个所谓同情理解的过程的话，往往很多的太太基本上都可以同意说，我其实也知道要帮助我的先生哈，做一个更虔诚好好的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发现有蛮多是啊牧师甚至教会里面的领袖啊，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是什么？是太太要求这个老公太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呢，就不需要亲密。那有时太太呢，她认为不需要亲密，是因为有蛮多是生理的原因，她亲密她很不舒服，也可能是心理的原因，也有蛮多的女生从小都有这个概念，认为呢亲密其实这个东西是有点啊，怎么说，有点是啊不属灵，还是不干净，明白这事哈。所以每一个人的他成长，所以原生家庭对他的信仰的影响都是蛮严重的。OK，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了解到圣经的教导的同时，也需要处理他本身有蛮多过去成长所带给他的一些所以心理的因素的影响。举个例子说哈，有一些人他对神的理解，我们的神就是怎么样的神？最简单两个概念，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同时呢也是慈爱的，对不对？看你怎么样理解，我们的神是公义慈爱并全的神的时候呢，有些人的理解是神是公义多于慈爱的，所以他就很惧怕神，因为惧怕的缘故，有些时候呢不敢去见神，特别当他犯罪了之后，他不敢，他把自己收藏起来，不敢面对神，因为他认为神是很容易生气的，神是很严厉的，神一定会不会放过我的，听得懂吗？为什么人会对神有这样的概念呢？也可能，我不能说一定哈，我只能够说有可能，这个人他的成长的时候，他的爸爸地上的父亲是很严厉的，不讲道理的，他唯一的道理就是你要听话，那是唯一的道理，你要听话，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我是权威，你要听，明白哈？如果他的成长的经验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爸爸的时候，有可能他信耶稣之后，信神之后，信主之后，他认为神同样跟他地上的爸爸这样子的严厉，无论你怎么样去啊，听到他的道理说神都是很慈爱的啊，神是很怜悯的，神是有恩慈，但是对他来讲，他可能没有经验过恩慈这个味道，明白这个事哈？也可能理智上他理解，可是情感上他跟不上。我主要想讲就是说，在我们帮助啊辅导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信徒的话，我们一定会用信徒圣经的观点去理解事情，但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太啊害怕应用啊所谓心理辅导学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的概念。比如说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圣经其实都有，可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说原生家庭用这个几个字，对不对？其实圣经都说这个是我们的老我，明白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宽的观点去理解人、帮助人的话，也可能我们有的工具更多。OK， 好，这个是要你慢慢去掌握哈。好，刚才好像有另外一个手。那你第四点，第十一点啊，我在这里说，进到来生和永生，有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会有永生的概念，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永生的概念，他有来生啊。当然呢，他的来生是怎么样的，都是有不同的信仰，对不对？佛教有来生的，听得懂哈？ OK， 所以这个概念呢，可以说看这个人他信什么啊？可是明显，当我们是信徒的话，遇到一个人他暂时只有来生，他不清楚他这个来生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们明显也要带给他们看到这个所谓来生跟永生的关系，他怎么样可以呢？通过啊对神的理解接受，他能够进入有永生这种的经验。我们还没有进到永生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先尝到永生这个美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恩典啊，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进到永生啊，身体还没有离开世界，它是还没有进到一种复活的身体。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可以与神同在，进到这个永生的这种的体验。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暂时呢来到这里呢，先停下来。刚才所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基本，我认为是重要的，但也可能对你来说都是听过，也没有什么新的一种的概念也不定。如果不信的话，那就更好了，就是我们的基础是很一致的哈。如果是有一些新的概念的话呢，也盼望对你有一个参考性。啊，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所给大家是唯一的真理，我盼望呢是另外一个多一个参考，因为你慢慢要发展出你自己怎么样去理解人生，你自己怎么样去理解辅导，以致你所做的就是你最能够掌握的一种的啊方法，一种的概念。OK， 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先停下来，大概我们到10:45可以吗？10:45 ，OK， 好 ，OK， 我们现在有个休息的时间。